各位听友好，1989年的6月4日，在北京市中心发生的天安门事件震惊了世界，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家庭、个人。即使是29年后的今天，这一事件仍是很多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在六四事件周年之际，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都组织活动纪念这一事件。今天本台连线旅美学者王军涛先生，请他谈谈对六四的感想。王军涛先生您好。
你好。
今年在美国您知道有哪些纪念六四的活动吗？
在美国方面呢，我知道呢，就是在美国，在像主要的城市，像纽约、华盛顿、旧金山、洛杉矶、芝加哥、波士顿都会有一些纪念活动。那么华盛顿呢，大概有两场纪念活动。6月6号晚上呢，是全美学子联一如既往联合华盛顿各界，在纪念共产主义受难者的纪念碑底下举行活动。6月4日呢，就是六四被通缉的学生首犯王丹呢，将在这个华盛顿国会山附近这个举行新闻发布会，这个建立他的新智库对话中国，以后将以这个智库他在那里进行活动。在纽约的6月2号晚上呢，我们将有一场活动，是行为艺术表演，把权力关进笼子里。6月3号晚上在中国使馆附近联合纽约国际各界呢举行大型的纪念晚会。6月4号的下午，我们将在联合国举行抗议活动纪念六四。6月5号呢下午呢，北京之春编辑部将联合纽约各界在喜来登酒店举行大型国际研讨会，讨论六四以来的中国政治。
您个人对六四有什么感想啊？
对，其实每年六四呢，都是需要推动中国进步运动人的断肠日，因为在29年前的6月3号和6月4号，中国政府呢出动了军队，用坦克和机枪屠杀了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那么这个日子呢，将永久地载入人类政治的史册，因为我们知道6月4号那天发生的悲剧不仅仅扭转了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进程，而且也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的民主化浪潮，特别是在东边的台湾，还有东亚的一些国家，还有在北边的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所以呢，有这个这29年一直有人说六四1989年民主虽然在中国被镇压，但它呢使得它在世界各地获得成功，因为中国政府镇压六四的丑陋形象，使得以后的国家和地区发生大规模民主风潮的时候呢，他们的政府不敢镇压。但是对我们来说呢，就是付出这样一个代价呢，虽然呢很沉痛，因为我本人也因为六四被判刑13年，在监狱里待了4年半，后来到了美国。这个事件呢也是彻底的改变了我的人生，使我原来一直想在中国为推动中国进步做贡献呢，那么不得不修改呢自己原来人生轨迹。所以呢，这个日子对我们这些六四就被改变人生轨迹来说呢，也是每年这个时候也是想的最多的时候。那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想的呢更多的是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1989年六四民主运动，我们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如果做对了，那么我们被镇压，对镇压了这个原因这么长时间，在中国得不到公正评价，而且没有一个新的民主运动出现的原因是什么？第二个，六四以来究竟怎么评价六四以来中国的这种政治经济局势发展？因为这29年来，不仅仅是中国许多人，包括我们当年在1989年民主中的同道，改变了他们对当初运动的一些想法和中国政治进步的模式的想法，他们有些人开始进行所谓的反思，那么觉得自己当时做错了。那么而且呢，在世界各地呢也都出现，包括在美国的学界、新闻界都出现了重新评价六四那场屠杀和中国现在发展模式的这样的声音。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个模式？如果说这个模式有问题的话，这些问题怎么来理解？第三个其实也是最重要的，这个有句老话嘛，你在哪儿被打倒，应该在哪个地方爬起来。那么我们更多的想是怎么能够呢，在29年了过了今天，能够在新的中国国内和国际的形势下，能够民主运动再出发，把六四失去的正义讨还过来，在中国呢实现六四烈士没有完成的遗愿，那么建立为中国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政治体制，这就是宪政民主体制。
对，像您一样亲身经历过这一事件的，或是家中有人在六四中遇难的人，如 天安门母亲，这个六四前后这一段时间呢，应该是一个非常伤痛的时期。那么这一事件对家庭和个人的影响又是怎么样的呢？对您的家庭会
对，
是有什么样的影响的？具体影响。
我的家庭当然也有些影响，但是呢，相对来说呢，因为我在1981年民主运动时候呢，我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物。那么中国政府多多少也给了我一些特殊对待，因为国际舆论呢有了特殊的关注。但是即使这样，我刚才也讲到了，我呢从1985年这个6月7号我离开北京之后，再也不能回到那里去，因为虽然在这个1989年10月20日，我被在长沙被抓，10月30日送回北京，但是在北京我一直关在监狱里面。那么一直到我1994年4月23号出国，再也没有回到北京。那么你当然知道，对于一个人生来说呢，我60年的人生马上有30年要在这个地方，要在国外度过。那加上监狱时间，就大部分时间都被六四改变了。那么，如果刨去我的童年和青年时期，就是我能为社会做一些贡献的时间的2/3时间呢，实际上都是因为六四，使得我不能够去在那个国家那片土地上去发挥我的作用，去做出我自己的努力和贡献。这个是一个很令人痛心的事情。那么，但是呢，相比较而言，就是刚才比较你说的天安门母亲，还比较其他的一些，因为六四，像有的人得到毁灭，就像在六四的时候，其实就在你们法国那边有个叫老穆的一个诗人。那么他其实，在89年以前，说在80年的时候，中国的北大校园中有名诗人，我也是北大的学子了。他们在我们后面的时候是校园有名诗人，有几个诗人。那有一个诗人呢，叫海子呢，就是在六四前夕卧轨自杀了。那么因为对人生、对社会的这种迷茫，还有一个诗人呢，叫洛伊河。那么在六四后来绝食的第二天，就在天安门广场，这个因为绝食引发了一些病，那么也死了。那么最后，所以到6月4号前夕时候，我见到老穆，老穆非常激动，他抱着说，如果要是现在呢，这些诗人呢，只有他一个还在，他希望能够把这两位已经逝去的诗人的这种遗志能够完成。但是在1980年镇压着他到了巴黎，但在巴黎呢，由于呢这个种种原因吧，后来他流落了街头，最后呢，这个又被这个因为在精神上受了巨大创伤，又被送回去。那就是，这就是因为什么呢？六四之后，实际上这种流亡生活和六四之后的这种剧痛和这种变化，使得很多人难以承受，包括甚至像诗人这样已经是在社会上对各种各样变故有充分思想准备的另类。那反正我是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发现，就是那些被现在六被六四的镇压、政治镇压，这个还有等等这样一些人，那么没有被这个改变生活和在心理上受了巨大改变，还没有见到这样的人。
六四对这个29年之后对中国社会那有什么影响？刚才您已经谈了有些对政治、经济各方面的，那对社会、对人有哪些影响呢？
我觉得至少我们可以现在马上谈出三个影响。第一个影响就是它给一些家庭、一些个人带来巨大的人生和家庭的灾难。那我刚才讲到了一些人家庭失去了，一些人失去了的生命，还有一些家庭因为亲人失去生命，永远的再也没有那种幸福。那么更多的人被投入监狱，那么当然更多的人流亡或者受到了各种不公正的对待。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六四之后呢，中国本来在80年代向着一个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全面发展的，比如当时以人为本呐、还有像这个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呀、民主自由都提到日程上了。那么在6月4号那一天呢，这些呢都得到了扭转，因为这六四开枪镇压之后，中国走上一条这个不公正的发展道路，在这个过程中间，多少数权贵垄断了发展的果实和机会，多数的老百姓和普通人承受了发展的苦难和代价。那么这些都是呢，这个在六四造成的。第三个呢，我觉得六四呢，就是大大延缓了中国政治进步的发展过程，这个使得我们的这个国家呢，这个面临的这个越来越多的这种问题。因为这个本来呢，在1980年6月4号。在那一天之前的民主运动，如果有一个像实际上其他国家那样有一个好的结果的话，中国在那天就可以步入第三波民主化世界浪潮。但是在那天，由于6月4号的镇压，使得中国痛失这样的一个机会。之后呢，我们还不知道在哪一天、哪一月，我们才能真正的回到人类发展的主流的这种线索，就是宪政民主的这条轨道上。
谢谢王先生，您接受法广的采访。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纪念六四29周年特别节目，本台采访旅美学者王军涛。本次节目由爱娃采播，感谢飞利浦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重视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